齐老师现在比较强调打1000座，再多打也没有用啊。现在齐老师对这个观点说的多，其实这些也都是方便，但是话说回来，你要是一直打肯定是不对，
不用。
怎么样？你说的是啥？他有没有那个？对对，给他弄一下，要不然别人那个，
我说
坐上妄想多。只管持咒是最容易混下来的。现在你打8个小时就不扯别的了，一念咒就是最容易轻松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如果你在这想着我要怎么样，有别的那种想法的，那就不好过，那是不好过的。我们并不是为了灭妄想，我们就是念咒念咒念咒，坐上就咒一个事儿，坐下啥事儿都没有就行，就这样。
好，
那老师就是坐上的时候念着念着突然就。打盹了一下，然后要翻起来念，就是然后好
醒过来之后，手一没倒没散，就是入定。
没有，也没，我觉得没入定，就是突然就是昏沉了。
那也别怕，没啥事儿，你大不了摔倒呗，摔倒再爬起来。
倒是没有这些，就是好像一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样。
反反复复也不要紧，等你的反正清醒的时候要念咒。
对对，一醒来马上就念。
好好好，入定、初定、昏昏，他这属于是。不是初定昏昏，应该是你这种打瞌睡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为什么多打坐了会打瞌睡呀、不是的，就是打多打坐打的多了，初定昏昏。
初定昏昏。
这种状态就是
初定昏昏。再坐8个小时，其中有2个小时大约是这种情况，不是4个小时，4个小时也不至于，有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最少1个小时，就特别的迷糊。发现自己摇了就别摇，心急啊，有的时候想事儿啊，然后想要好好念咒啊，我也晃，发现自己晃就提醒自己别晃，别的没事儿。
别的没事。
我现在在打的，在家里打坐的话，2个小时就很快就过。在这里，
你要学会调整，在这个地方啥也别管，不要考虑任何的人情。我们在这儿就是来休息，就是了生死的。这个是人情，全都是生死。
不是，反而在这里的话，老是要动来动去，好像
动来动去的随便你，你只要结印持咒，你不折腾别人，不要呼动呼动的。你只要是真的有人就呼动呼动的，动个腿，我跟你说，全禅堂都知道，没必要。你自己只要结印持咒，你能坐下来就行。现在就是8个小时逼着你，只能好好持咒，你不好好持咒，这8个小时就很难熬。就逼着你做，现在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时间已经有了，我们精力也有了，我们决心也有了。下面的话，你真到混的时候就特别难混，你不得不只管念咒，就这么简单。你不念咒，疼也不好混，困也不好混，就是想让下坐也不好混，时间也不好混，尤其是时间。
是啊，那个脚很疼。
你好好念咒，有意外之喜，可能哎忽然就到了。你不好好念咒，那时间啊难熬死了。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死心塌地，只管念咒。我们新中心法就是结印持咒，你就是结印多打坐持咒就容易开悟，就这么简单。在千座内就是这样的，你少打坐少结印持咒就不容易开悟。
中的时候会少，就是个念头，然后
不对，疼的时候的话只管持咒，持咒持咒持咒最好。
就是我冲的时候所念的，
讲什么东西没有用啊，你不会疼死你，就一句话完事儿。
是啊，就是想到这里又好了，要上去持咒就没点事，然后疼又不疼了。念
不会一直有用，没有必要。坐上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的想法只管念咒，自己的想法是有片面性的，那是就是简单来说叫打妄想。坐上不要说服自己，最好是只管念咒。我们大禹祖师不是已经帮我们疼过了，我们疼的是小疼，没事儿。
来。
打坐的时候，老是这种就是抽气，不是这样。
你反正别人不检举你，你只管持咒，你也别管你自己啊。
然后后来就真哭了。
你咋没人管？我关心你念咒了没有啊？
念了
啊，那就行。
就没事了。
下午就是二印嘛，你这是打4个小时啊。然后呢？这个手有点起泡了，然后有师兄就说我执着还没放下，
谁说的？
如果说没起泡，就执着都放下了吗？
谁说的？这谁这么说的？这种邪知邪见你也信？
好，
谁说的？展师兄说的？
不是不是，另外
说的不是的，善人道说的。
这真是善人道，不是你说的也要硬硬说自己。嗯，
真是。
我们的毛病为什么要跟相联系呢？难道得病也是因为自己的心坏？难道穷也是因为自己坏？难道因为生的癌也是自己坏？难道近视了也是因为自己坏？为什么要跟相去联系呢？就是吃出泡是出泡，没有这个关系。为什么要跟这些？就是跟什么自己怎么你说啥东西来着？
执着没放下、
啊、对对对，执着没放下，为怎么会联系的呢？明明是他执着，他执着这个泡是不是有泡？有泡就说明执着没放下，没泡就说明执着放下了。明明是他在这儿执着了。他执着一个要底的要放下执着，他执着了这个东西。我们的心中心法是无相的，就不应该从相上去验。邪知邪见这个人，希望赶快改。你这种弄法，你心中
检举一下谁？
不是，不用检举谁。万庭燕，你到现在你还听这种人呢？你还是故意的装傻呀？
嗯，他没来。
那你说的对，这种人我们也不容易说到一块儿去，人家也不愿意来，咱也不愿意听人家的，人家更不愿意听咱的，你知道吧？就劝着拉着他来，他也不一定来。如果打坐打得多了，你现在还没开始，他不是以前打心有吗？好多的都起泡，起泡的别捅他，慢慢他就成茧子了。你如果一捅他，他溃烂了，他可能会一直好不了，因为你还要结印。起泡了别管他，一会儿他就成茧子。嗯，可以可以，不属于倒，实在不行了可以这样，
撑的这样可以，
嗯，可以可以，别人不可以，你那是以前打的多，嗯，现在又要那个了，我反正我理解你，嗯嗯，你这打坐打的不少了，打了原来打了三四百嘛，对吧？
对，
嗯嗯，
在家里面用枕头，在这里用的枕头，撑的我认为，嗯。他这个算倒手印，因为
不算倒手印，但是呢，能不撑着最好。
哦，能不撑最好。
对。对，也有人挂到这儿吊着的这一种的，嗯，都不好。
好，那明天
要是这样，
对，
我要是不掉下来了，一会儿上，一
直像这样，
明天我管。
不好，别学这些坏毛病。你挂着，有的时候自己睡着了都不知道。嗯。今天下午的那一座得应该是拖后了几分钟。
嗯。
拖后了几分钟下的座。
早上，我也想，我以前之前全部自觉的，就是我的气上不来，就是我想就是我想就是说，反正发就是微微动嘴，但是动不起来的那种。但他不是绝对不是说要入定干嘛的。
你可以有时候可以调整一下呼吸，你觉得气过不上来，你可以调整一下呼吸。但是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老是这样子把我的胸腔这样。
不是这种原因，不是这种原因。跟这些没有关系，你可以调整呼吸，但是跟这些没有关系。主要就是说念咒是你的心理活动，你的有的时候人家折腾你一下，你心理活动非常的丰富，现在就是那个东西换成咒语，那叫持咒。
对，我今天就说念的就很轻快。
念的很啥？
轻快。
不要这么去总结它，这种东西没有总结，尤其是你们在这儿的就是打方便期的时候，你就只管念是最简单的。你觉得这一座好，下一座就不好了？
不是，就是都有，对，
嗯，
都有这样，这样好坏，气，那种，那跟腰有关系。那个腰，我
不是跟腰应该没有关系，但是你觉得有关系，你愿意调整也行。
对，我怕的不是，
就是其实对这些事情还是少费心思。
是，那个就上的这个， 西施啊，然后虚出西施呢，西施，然后我要重复看一遍，然后把这些细节的东西自己理解一下。
我再看看你这个，我看看。
没有，他就讲到那个妖的跟那个变瘦的那个，对吗？对呀、啊，就看了这个胡同。就在讲这个妖嘛，就是这个妖。那个妖
在这儿我看到了、嗯、
对，这个妖
不要乱动，
对，我就是有时候
身降意慢，也不要伸直，你看看，嗯，还咋的，没了，
我就是动，有时候就动得太快了，蹦，然后就挺起来这样
啊，跟这个没有关系，
没有，
嗯，有的人好直腰，他老觉得他腰不好，他就直起来，那顶上不是说的一定要直腰，祖师说的。
之前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勾着的，然后
祖师没说这样不对。因为你觉得弯不好，所以你是一会儿直一会儿弯，别管它，只管念咒，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浪费心思，还是只管咒语，不能管咒语的时候再去调节身体。那个他没有来，那个谁？
200万
啊！对对对，200万没来。看看怎么样？没有问题，咱们就一块儿学习一下《圆觉经》。嗯。哪有啥可上的呀？啊，
就是打坐的时候那个，时间长之后，那个膝盖腿疼，那个疼。
你现在坐8个小时，你怎么都疼，反正你伸了也疼，不伸也疼，憋着也疼，就是这个。我只告诉你，就是不要尽量的不要让它影响你持咒。
嗯，
有的人他就是他一直在研究怎么样去掉腿疼，他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他持咒的效果不好，就是能让你轻松持咒就好，尽量的能让你轻松持咒。那剩下来的疼你憋。我们没有要求不能换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坐下多走路，还有的你这没办法。一般打8个小时还行，你打12个小时，就前面不管怎么你都会疼，你疼个四天以后就不疼了。也不知道，也没有技巧。多走路。
然后换腿的时候换成这样，就这样大概换一下。
我们刚开始我们都是盘的可好了，我刚修心中心的时候还有点双盘的功夫，后面就办成单盘了，现在已经成散盘了，我跟你说。
对，真好。还有下午那个结二印的时候，结二印前面一个小时基本上都在犯瞌睡，然后后来换印换到4印之后，前一个小时又在打瞌睡。
你这种的情况，你如果觉得瞌睡，你可以一直持第二印呢，觉得第二印了疼了，你就不瞌睡了。嗯，可以试一试。这个睡觉的这个事儿，8个小时睡觉的这个事儿，如果是瞌睡，它是有一固定时间的。你在那个之前，你尽量的少吃饭，但是呢，就要靠你顶过去，睁开眼睛跟他顶，能顶过去，还是要顶过去最好，不能随顺着他在座上打盹。
哦，
嗯，
还是要。
顶，它不是一下子过去，这个瞌睡就是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它才过去，但是下坐了还是非常精神的，下坐了很清明，声音很远能听到，嗯，很清明，但是上坐的时候它不是一下子能过去，那昏沉要跟它做斗争坐一阵子，就是说的1个小时啊都有可能，1个小时乃至2个小时。
还是要斗争。
昏昏沉沉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迷迷糊糊的，就是这样的，
就
这很正常。嗯，
这样，
嗯啊，对对，嗯，
那洒脱的时候，手机了一点吧，
啊，
手机应该是这个45，
嗯嗯，
他就是弄，他都有气感了，他就直了以后，他有就是自然抽上跑，这个是要我要控制他吗？
还是要控制？他跟胸口是45度的角，再往上跑，你应该控制他。如果是实在控制不住了，他崩开了，那种是那你就再解好他，但是还是应该控制。如果他往上跑了，我们规定的是45度角，你就那么放，不能随着自己的气走啊。
哦，
气他随便走，你别管气，你只管按照你的走。 你比如说你觉得那个气没过去，它堵到这儿了，它要往上手抬起来，它可能这个气就不堵到那儿了，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它堵就让它堵。嗯，
那你给你咒有时候用药就换个气，换气，
那不对，你自己慢慢调，你这持咒持的少，你放松做，然后呢就是你的心理活动，就像一分钱一分货，就那种东西。哎，就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咒语，它跟气没有关系，跟呼吸没有关系。你是刚开始持，你还不熟悉，
就说不要刻意去换气，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就是你一分钱一分货的时候根本都不想气的事儿。哎，今天齐老师怎么上线了？问问老师问题可以。
我这八点有个啥地方不知道
啊？
我那个时间表里啊有一个八点到那儿，
对，
那八点他走到这儿了，点错了？
没点错，老师是这个频道。我们现在频道不是按照他们的规矩来说都暂停吗？我们没有对外做广告。
哦，没有走错，
啊，
也停，这个地方是停了。
暂时停了，老师别的地方停了没有啊？老师最近休息了没有？停，
哦，都停了。那我没有事，我走吧。
没事没事，要是有问题还可以问。我们现在正在这儿那个啥呢？正在这儿那个啥呢？老师，你看看，
商量啥事儿啊？你这
商量啥事儿呢？商量打坐的事儿呢？老师，
那你看我打坐的
事
儿。哎，你好，你好。商量打坐事吧，那我就出去了吧。
哎，不，等一下，看的，等一下，等一等，老师，问问看看大家修行上有啥问题，问老师，不要怕，没事儿。
我现在可停了。再见，再见，好吧。
好。老师旁观也行啊。
嗯，
走了。
走了，七二
。不是，身体不好了，你就治病，去治病。
那也不是那种不好了，就是亚健康的那种嘛。
亚健康那一种需要长期的修行，未必是打二印。
哦，
嗯。我说的需要长期的修行是长期的修行可以改善亚健康。就是说的你就二四印这么打，亚健康肯定改善，但是你说你想达到多理想的目标不可能，只要在相上的东西修心中心多少有一些让你满意的地方，但是呢你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相这个东西它就是变化的，所以你就是反正会就肯定会有点好转，但是你该治病治病，你反正觉得是病的你就不要用心中心，你心中心就不是干这个的，就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开悟。
明白。
像打坐这一类的哈，不光是修心中心，修其他法门，只要是打坐这一类的，它对于那种亚健康都有帮助，因为它能够缓解疼痛。它能够起缓解，缓解病症，缓解疼痛，缓解头晕等等等等，它都能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呢你治病呢你得去治病，它有病理，你就按照那个病理该给药给药，该进行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是打坐静坐这一类不管是哪一种它都有缓解。可能心中心稍微好一点点比别的一样的，其实就是它的打坐的心安定了，那个心安定了它容易真心泰然，它容易它容易就是别的有所放松了以后别的有所调整，但是治病不太可能，你最好还是去看病。
病得治。
对。我们今天打的四天了哈。打了四天了，五天了哈。嗯嗯。坐上入定了什么？
上咒语了，算不算万念？
座上入定了，只剩咒语了，你说算不算妄念啊？
是你啊，
你觉得呢？你觉得呢？他只剩咒语了，咋是妄念呢？你都只有咒语了，咋会是妄念呀？
对，就只有咒语，只有也可以念，也可以不念它。
那还是要念，也可以念，也可以不念，就是还要念。那个咒语很清楚，这个时候也对对对，这个时候还是念，你还没到那种的就放下的时候啊，尽量的去念吧。如果是一点妄念都没有了，这个时候的话再放下咒语，但是一会儿他还会起来，十分钟可能他就起来了。别沉醉于那种清明，也没有用处。就是结印念咒。
实咒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就会不知道自己念了什么，就只念了，好像只记得念了前面，后面没记字。
持咒的时候不记得念了啥，只记得后面不记着前头，这是念咒好的表现。念咒让你忘了什么了，这挺好的，不是坏事。你为什么要记住啊？过了就去念下一个。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没念完整？
不用管，只管念，只管念，总有念完整的，不要考虑那个完整不完整性了，你只管念。在念咒的时候，你跟那个清楚啊、完整啊去死磕，磕不过来。念咒的作用，它就能让你忘了过去干啥，这是好事儿。昨天我们还说那个元音老人说个忘呢，你念咒了就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这很正常，这是好事儿。
以为我
你不是，你总是这样子，你为什么总是对别的斤斤计较呢？一直记着呢，那才是有问题呢。哎，对对对，斤斤计较着自己累得慌，还苦得慌，
是有点。
你欠了谁？谁欠了你？
嗯。
耿耿于怀，
嗯，
我们上一次学的是普贤菩萨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假见此，亦无方便。咱们再看看啊，修习菩萨如幻三昧，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花虽然灭，空性是不坏的，众生幻心还依那种幻灭，诸幻都灭尽了，这个觉心是不动的。依幻说觉也是，这也是幻。如果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也是这样。如果说有个觉还没有离开幻，说无觉的也是这样。所以说一切的幻都灭了，这就叫不动地。因为最开始说的是如幻三昧，三昧就是不动的意思。就什么叫做不动地呢？一切幻，没有再没有这一切的，就是认假作真了，这就叫做不动地。一切菩萨跟末世众生，你想要修行的话，就应该远离一切的幻化虚妄境界，坚持的去远离心，坚持的远离虚幻的境界。心它也是幻，也应该远离，然后远离也是幻，也应该远离，然后呢这个远离幻这个东西也应该远离，离到了没有什么可离了，就除了住幻了。就像是钻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头就烧尽了，灰飞烟灭。以幻修幻也是这样的，住幻虽然灭尽不入断灭，这个以幻修幻亦复如是，住幻虽尽不入断灭。你看我们修千座，每天不管怎么样都要结印持咒去修，显得可执着可执着的了，这个就是以幻修幻呀，可执着。但是你现在必须要这样，你现在必须要这样修，不这样修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一切是幻，你怎么能够一切的远离这一切啊，这一切都是幻啊。所以说现在就是以幻修幻，以幻修幻，等到灭住幻都灭了以后，诸幻都灭了以后，并不留一个修法，并不留一个迁座，并不留一个关照，并不留一个成佛作祖，并不留一个成就。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两个全都是幻，但是虽然灭尽不入断灭，怎么不入断灭啊？饥来吃饭困来眠，有的人这个在家人，有的人他就忙在家的事了，出家人去忙出家的事了，有的人有余力来帮忙，有的人呢在家就忙着呢，这个都属于不入断灭。不入断灭并没有一定的格式，这就是不入断灭。 跟我们修仙仙座实际上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我们修完了仙座并不限一个大成就者的样子，或者说谁修完仙座出家了，修完仙座弘法了，这种的人一听我心里都一咯噔。嗯，就是说对，就是我一个事儿办完了，我去办另外一个事儿了。实际上的话，住患灭尽，然后就是不入断灭，它并不能留一个什么东西，留一个我修完了千座了，这个东西不能留，不能留，平平常常的，它依据它的因缘，它在什么样的因缘环境下，它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嗯，所以叫不入断灭，不入断灭就把这一切的世间众生的相，它都给你包括在内了，包括僧，包括俗，包括等等等等。善男子，知患即离，不做方便，离患即绝，亦无见此。我们上一次说了那个广恶徒儿扔下刀，我也是千佛一树，没事了。离患即绝，也没有见此。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远永离诸患。然后我们没有学这个偈子啊，佛说的这个偈子有两种，一种是重诵，一种是孤起。那个十二部经就是有十二个格式，重诵就是佛啊在说法的时候，他经常说完了之后，他就再总结一下，你就看这个偈子就是上面的总结。如果我们平时看佛经，你看不懂上面的，你就看下面的，你看不懂下面的，你就看上面的，两个来回看，你就总能让你明白。嗯，这就叫做重诵。孤起就是他没有什么总结，没有就前面的那个，他只有这种的偈，这种叫孤起。孤起就是孤独的孤，这属于是重诵啊。重诵普贤汝当知，一切诸众生无始患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犹如虚空花，依空而有相，空花若覆灭，虚空本不动，患从诸觉生，患灭觉圆满，觉心不动故。若彼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患，诸患悉皆离，如目中生火，火尽目尽火还灭，觉则无见次，方便也如是，也就是没有方便。圆觉经不讲方便。昨天有人啊问了好像是一个问题，你就看上下文，他问的是字面意思。普贤呀，你要知道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的这种无始的无明，它全都是幻，全都是幻，它都是从诸如来的圆觉妙心从这上建立起来的。圆觉妙心是载体，从这个地方有无明，无明了之后再轮回，然后再修行，再绝破这个无明等等等等的，这都没有在圆觉心之外。这些呀、就像是虚空里的花，依了虚空而有了种种有无明，无明原形，形原实，实原名色，名色原六入等等的，最后一直到爱缘取缘有，什么有缘生，生缘老死，这是就是生老病死，哎，这生老病死一切十二类众生就这样就出来了，就是从无明出来的。嗯。这就，但是这一切就像是虚空里的花一样，刚开始的花是个小，后来花变大了，现在花是到处都是花，轮转的，不停的轮转，轮转的越来越快。这就是就像虚空里的花，依空而有相，如果空花灭了，虚空还是不动的。这个所谓的幻生幻灭的这种因缘和合的这种的相啊，它都在圆觉妙心，它都在圆觉妙心之这个载体上生出来的。如果这个住幻灭了，这个圆觉妙心它并没有动，这个时候的话，圆觉妙心的圆满就显露出来的。这个圆觉妙心它是不动，它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的。嗯，我们不要另外求一个圆觉妙心，我们只需要歇妄想，息幻，只需要离就行了。若彼住菩萨即末世众生应该远离患，住患悉远离，就是远离患，一切的全部都是离啊离啊离啊，只管扔只管扔，就像我们说的只管扔只管扔，这就是修行的方法。你通过修行的方法，你可以证到圆觉妙心，你可以证到这个圆觉妙心法尔本来如是，法尔本来如是，这没有什么，就是离了一个离无所离，这个时候的话也谈不上幻，谈不上真，谈不上假，那个时候就没有必要跟你再说幻了，说什么幻呢、什么真什么幻都不用说，如火中如木中生火，木尽火还灭，这个离就不需要了，把离也离掉了，这个离就不需要了。所以呢，这个觉啊，这个觉就是觉悟，它并不分一个见字，也不分一个方便，因为这一门普贤问的就是说的证入如来究竟境地的方便，住菩萨的这个方便见字是什么？没有见字，没有方便，知道是假的，你离嘛？知识空花既无轮转，知识空花既无见字，知识空花亦无方便，就完了。 看看普贤菩萨的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见次就是次第，你看我们学那个佛法有次第啊，有小乘四果，然后有那个这个十住、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地之后还有圆觉、妙觉、圆那个等觉、妙觉，就是你成佛的路啊，它有好多的位次啊，64位次，有的是53，哎，对对对，十地菩萨，我们经常说的十地菩萨，初地啊，还是八地啊？圆印老人说好多禅师是二三地啊，大会宗稿是八地啊，等等等等，我们一听都好懵，嗯，咋知道的？嗯，
八地就是不动地的。
初地也是不动地，初地是见解不动，八地的那种的就是他的那个行动能够跟得上的见解，他不是说的是咱俩在一块儿了你很清醒，你说哎呀没有什么一会儿了就不行了，不是，咱不是那种的，八地就是他什么时候的话他都不动摇，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动地，就是他就是八地他没有就是世间的习气啊，我执啊这种的分别我执俱生我执都已经除完了，没有世间的习气，这是真正的正道不动地，八地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起妙用了，就是所谓的分身无数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他起妙用就惟妙惟肖的变化，楞伽经里有写过八地的如幻三昧，就因为他彻底的就是在这个如幻这个地方上站得特别特别的，就是再不毫不动摇了，毫不动摇了，所以他就起了那种一生身啊，特别的惟妙惟肖，哎，就是这就叫如幻三昧，就是他真的正知道这一切是假的，我跟你说他变出来好多好多东西，在那个楞伽经上说的是他变的那种的东西特别特别的惟妙惟肖，那树是什么样他就能成什么样，鸟什么样他就能成什么样啊。那你这个说到的这些问题啊都要从初地开始，初地的报身是什么？如果从有相的来说，初地的报身就是心地光明，心地光明还没有朗然遍照，但是他的心地有光明了那就好，这是从着相的角度，从无相的角度来说的话，心地里头没有这些，这就是他的光的开始，正道初地是无所有，我说的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初地是无所有境地，这个楞伽经里说的就是初地根本都没有这些，什么报身不报身，身什么身啊，身是你的邪见、边见、身见、恶见，皆进取见中的其中一见。成佛傻瓜，他逗你玩的。一生身就是说的，他会起这种妙用，他起这种妙用是为了救度众生，救度众生，这众生感知他呀，这众生感啊。你比如说，哎呀，就说咱们现实的情况啊。你说疫情了你见不着了，有可能不知道哪个时候有一个感通，就突然的让你感觉到好像是就是在梦里头给你回答问题了，你解答了，这一类的都属于是他无所谓，但是你这个地方的话你有求他可能会有一些感通，就是这个东西的话跟他的修正怎么说呢，他在修正的过程中他并不是故意出的，并不是故意，就像是人长大了他就穿大衣服了，是因为他长大了，他的心智成熟，他长大了，他个子当然了，他带来的就是个子也高了，也穿成年人的衣服了，所以你不能从神通妙用上去看，神通妙用应该是众生所感，而且佛菩萨的神通妙用不会让你着相，他会让你消相，他会让你歇心，歇下来的让你的心安稳歇下来不着相，那是祝佛菩萨，就是祝佛菩萨一生身是为了度众生的，什么叫做度众生，就是不打妄想的，别打这些妄想了，不去攀缘了，别认假作真了，这叫度众生。所以说这一类的就是道教是有出阳神的，元音老人有说过，还有出阴神的，还有出阳神的，出阳神的就是你能够感知到他，他也能够感知到外界，他坐在这儿，他的什么一个什么东西出去了能够感知，我们修心中心的好多的人都可以有这种的，不是说在座的，不是说好多人，反正是你隔三差五的都会有人这么说，觉得他从身体出去了，他看着自己在打坐什么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幻觉，因为他拿不回来树叶，这个就不再说了，出阳神不代表着开悟，那不是破山禅师吗，他当时在禅堂打坐的时候他就可以偷鸭子了，嗯，人家鸭子丢了，他说我们这门锁着呢，没有人啊，没有人出去啊，你怎么说偷鸭子呢，他不服气，他说他就是他偷了，我都看见他了，他就跑到他跟前，从他怀里真的捞出来一只鸭子，他在那打坐的就出阳神出去了，把鸭子给偷回来了。 这是没开悟呢，还没开悟呢，他有做的这个功夫，出阳神，但是出不要专门练这个，专门练这个的话很危险。出阳神呢，也像我们人是一个小孩子一样，他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你要是不懂，你要刚开始啥都不知道，你出去了根本都适应不了。元音老人说，以前就有过，有一个人就是刚出去傻傻的，然后那时候流行气功啊，元音老人说一个炮仗来了，一下他疯了，回不去了。你去找人调，你怎么调他呀？对呀、啊，吓傻了。你看看啊，你怎么来了？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个搞定就是换。
换怎么
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
比方说，
不是知换，知换。
告诉我，这是换，这是一种方法。另外，我读缘觉经啊，知道这是换。另外就是，或者说我打坐，能知道。
下一个呀，我们要是再往下讲的那个普眼菩萨那个地方，佛说的就更细致了。我们的身体为什么是换呢？地水火风。我们的心为什么是幻呢？因为由境界来了，我们的心就所动。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啊是变化的。这些东西你要是仔细分析它，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的身体归地水火风，没身体啦。就从这个角度，先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先从这个角度分析，然后静坐思维，远离这些，远离远离，然后你就去修，修着修着就证到，哎，一切果然是幻。先从理上知道，也可以这样，当然是要去证了。你不去证这个东西，永远不是你的。
因为您告诉我是换，
我告诉你了，是换呐！我告诉你这回事儿就是换，我现在正在换着呢，你也在换着呢，我在换说，你在换听啊。
啊，但是我没证到啊。
哎，对对对，没证到的话，你可以按照这种方法一直提醒自己，是假的别当真，是假的别当真，就这样一直提醒自己，这样去弄，硬提醒自己。尤其是那些坐上出境界的，我跟你说，一定要这样提醒自己。
那打坐是不是有这个作用？
打坐当然了，打坐不可思议的就有这个作用。你打坐是有这个作用，再加上你坐下，这样两个相辅相成。
这个知换很关键，这段话要记住。不知换，或者是你知换也不相信，都搞定。
知换就是相信了，就是知道了。哎呀，原来这是假的。
我现在知道了，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你要是真知道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你这个知道立刻就是假的，不是吗？
那是没证到。
对呀、啊，没有证到，那就是正知，要正知，正知。所以叫如幻三昧谛啊，如幻三昧谛。
如何知幻，应该是比较关键的。
如何知幻，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圆觉经它有修行。但是他说的最重要的还是知见上，你要破除那些知见。比如说你不要另外求一个觉，你只管离，你离一离，离尽了之后这个觉它会显发，这个圆觉妙心。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老和尚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老和尚，他是在文革的时候就被批斗的要命，后来他觉得他快死了，但是他又不甘心，想要去治病，人家可烦他。人家就把他拖着，就不当个人似的，跟拖条狗似的，给他拖到桥那儿，实在他走不动了，他说：“哎呀，等一等，我要休息一下。”他人家就把他往那儿一扔，他往那儿一扔，往那儿一顿，他一下子他就那个什么了。对对对，就这个一顿顿到那儿，他太累了，心情也不好，不知道咋一下，突然就哎呀，这一切都是假的。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曾经有过一个人，一个老和尚。
入处肯定是很多地方都，但是碰不到了。
就是他入到什么？入到哎呀，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可以了，
你这个碰不是要碰到的，你只管去修，只管去修，别捞什么东西，只管去做，只管去修，别捞什么东西，只管往下歇，只管往下歇。尤其是心中心法，这心中心法特别的，就怎么说呢？有这种默契。他说的是离，心中心法说的是不理会，或者是扔掉，不管他，哎。你看元音老师不是齐老师经常说的千座后不开悟，就是不肯离相啊，这不就用的是离吗？不是 你抓什么东西，别急着去抓。
很简单，说起来非常简单，肢患积血解肌离，离患积血，这句话说起来特别简单，而且也很容易理解。
这个已经复杂了，知识空花肌无轮转，那个最简单。
知识空花肌无轮转
啊，
就是是
然后呢
空了
啊，
你就已经出力轮回了
啊。对，然后呢你还有什么？
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支啊。
啊，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修呗。以患修患，以患修患，
不知道怎么去支，这个支就站不住。
以患修患，以患修患，你会支这个支啊？它不是知道的支，它是了知，就是在知这里没事了。你就先装着这一切是假的，你就这样去修。
不是，我现在我相信是假的。
哦，挺好。
掐的
很好了，很好了。他原来就是说稀里糊涂的，也不学佛，不知道为啥来修，我也搞不明白的。嗯，他行，挺好了。
看上去是真的。
挺好的，不知道为啥来学佛的，我也不知道他为啥来学佛的这一类的。为什么是真的啊？
为什么是真的？
对呀，
真的是因为确实我的感受。
哎，对对，你的感受凭什么就是真的呀？
真的
啊，对呀，凭什么你的感受是真的呀？
说立不住
啊，对对对，说的好，是，
说立不住，
对对对。
有点意思。
你这个意思是真是假呀？
他不知道为啥来学，反正是没 get 到他的点儿，就是，他是不知道为啥来学，但是他还修了，
也要，
学佛要打坐。后来是因为爱学习，是看那些现在那些科学啊各方面的，就证实我们打坐呀，或者这些修行的这些，或者是佛经上说的。是科学，从科学方面哈，就是能证明一些。哎呀，就特别想信。是从那边然后进去，然后慢慢学什么因果呀，然后通过这个去寺院呀、学佛呀，都
学太多的，不见是假定，一开始就很多假定，假定或者说是来回有错。
你对对对，哲学啊、科学啊、世间法啊，它都是这样的，它都是有条件的，有了条件你才能够就是看到它、摸到它、感受到它等等等等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要把佛教当成一个哲学问题，因为这还用的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是局限性的，所以就一门深入的修行去证，这个是最快的。
现在已经认识到的。佛教或者是佛学的这些理不是用科学来证明的，不需要它来证明。
就是这样的，有的人都狂热于证明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科学的，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它能够证明一部分的佛学理论，但是它不能证明全部。科学它也在发展，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前面的可能没有用了，但是它每发展一步跟佛学都不相违背。哎，是这样的，科学之间的发展它相互违背，但是它每往前发展，它跟佛教它不违背。
对。
我今天看那个圆觉经，他这样说，就说人死了，就是，其实那个中阴身是假的，就是那是第七阿赖耶识幻化出来的，
第八阿赖耶识。
他说这个不是真的，那这样说那就没有灵魂了，没有灵魂，灵魂也是假的喽。
然后呢？
然后按照他那样说。那就因果也没有了，
主要是欠你200万的这个事儿咋办？
我也联想到，然后我就感觉到我学了这10多年的佛法，被完了，骗了，
被完了，被骗了。
他一直讲因果呀什么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做的光速，直接飞出太阳系的，不谈这些什么因果呀这些，就是直接没有。就是连中阴身都没有，连灵魂都没有。
你
我也没有你被骗这回事儿啊。
我以前是一直这种有灵魂啊，有因果呀、啊，有这些，那后面其实就没有。就今天我看的那个袁家金，他就
你可别多了一个没有啊，
是吧？连没有都没有
啊，那应该是啥呢？
那就空了。
那是空吗？你刚才说了，连没有也没有，
空也没有。
嗯，你可以往这个路上去用功，但是你现在不能够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结论。
哎，但是我今天看了，我就觉得好像跟这些年学的就是。
因果的这个东西是说世间相的规律，世间相的规律它是假的，但是假的它也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弄的，它有大家的意志，有共业有别业，所以它的规律是因果。你就世间法它是虚幻的，就像一个戏它有剧情，它不是随便的瞎的无厘头的。
但是我看
它有剧情，剧情就是因果。
我觉得这个说的更感觉就是有道理。嗯。前面他们
可以，那是世间相。我们现在不是研究世间相的时候，我们是要从世间相里出离，说的是究竟义。本来是究竟义上讲，当然是没有因果啊，当然是没有灵魂啊。
以前我一直还是那佛法里面都是讲有啊，都是这样的，我们学的那些都是这个意思啊。
你这个具体的跟杨子涵在聊，咱佛法里讲的都是有，我们看到的佛法讲的都不是。
为什么要修灵魂啊？为什么要修那个超度啊？那些寺庙为什么还搞超度嘞？是吧？说明他们也就批完了嘛，是这样子，被他批骗了，真的批骗了。我今天看到这个，我觉得批骗的感觉真的有那种感觉。好像
你先不管那个什么，别太相信自己的感觉，你能改变自己的知见往前再接着修。这个被骗了，那个被骗了什么的，你这个被骗的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再继续修，我们修的就是出世间的世间法的这些事儿，你就扔开它。如果你真到了离无所离，连没有也没有，那个时候并不断灭，都告诉你了。我们元一老人经常这样，哎，这不就是不断灭吗？元一老人经常这样。你们非要把它给说成一个什么？不总结也没离开它，这就是不断灭呀。还有没有啥？啊啊啊！
活佛，
你到西藏去，这也是活佛，那也是活佛，一堆活佛，整不清楚。你那看你到什么地方了？你要到我们汉地来哈，可能只出几个活佛，因为他那来的人少。你都没有去过，我去过，到了那儿那等等一堆活佛，我跟你说，你能说是几地呀？
那他是什么标准就说他成活佛了呢？
嗯，以前了，他这种是一种，就是说的是一种世俗的称法，他这种的制度也是，就是说的是，就比如说吧，这么大个庙，谁管呢？这涉及到管理的事儿了，你管他管，谁管大家都不服气啊！这一派他下面有两派弟子，谁管都不服气，那怎么办呢？你算了，你们都别管了，我再来，我管，大家都服气了，拥护，活佛制度就这么建立了。活佛的制度是为了世间的管理。尤其是在那个地方，它是政教合一的，它管理的可不是一个庙啊，它可能管理的整个的藏区，所以它是这样的，它是这么来的。大的活佛是干这个的，小的活佛就是各个寺院都有，差不多。你要是到那种纯的那种的，它就是那样的。我再来，他们这种的呀，实际上是八地没有隔音之谜，但是他们可能有方便的修法，就是他能够有方便的修法，最后能够让他就是一直不停的来。这是有可能的，这个事儿现在很敏感，我们不适合在这说，你知道吧？因为现在正好到了那个时候了，我跟你说。
不法说能找，能找人活佛。
就是有可能有修法，有可能有修法，有修法会让他那个的，就好多方便修法会让他就是按照这个去走。就是简单来说吧，你去怎么投生，然后你把你的投生怎么告诉别人啊，就这一类的。我们的中有救度都能够让你选择怎么投生呢？
想问一下啊，我有个
有一次元音老人，我就是供佛呢，不是吃饭呢，人家说还没有供佛呢，元音老人就说供活佛，就是他们都一桌了，都要吃饭了，有人想起来了，哎呀，要供元音老人供活佛，就是我们吃吧，就这个意思。
原来那个，原来认识一个，好像说现在是正道活佛了，就他好像是说自己的修为是达到那个。
没有这种说法，不对，这种说法不符合佛法的说法。他要说他达到几地了，佛法的说法是这种的。还有说的，他不会说他达到几地了，这种说法都是可那个可坑人了，坑死人了，就是世间的说法。哎，你是当什么官了？世间的说法，佛法不是这样的。
那个甘肃那边的，他也是一个作家。
你是不是那个谁的？你是不是跟那个布克他们在一块儿的？
对，是
啊，
武汉
还是应该看佛法。我不是故意要骂你，你看我的联想对不对？没事儿，反正是你就看佛法上的，看佛经，别看那些，看佛经，看佛法，佛法比他浩瀚的多。就还有一个，你又有什么事儿，你给佛磕头都比给这比找那什么什么强。嗯，
没有，
别听他那些。
许墨老师跟那个布克老师没有一点关系。
那我也觉得就是说的是他是就是有用一种那个世俗的那一种的语言去说，也借用了一些佛法的语言，就是类似是这样的，
说一些有点像鸡汤，
相似的，但是他对世间人一听很过瘾，他跟佛法不一样，佛法这个事情就是听起来就是按照不懂的人说你们在干啥，你们这群人有病吧，不挣钱，然后呢他说明心见性对他们来说也很抽象，他根本都听不懂。而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明心见性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孤炯炯的，它跟任何东西没有关系，它并不是弹个琴喝个茶或者是用什么东西可以诉说的，给你写一篇诗给你来烘托它去它的，根本都没有，这些东西全都沾不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明心见性是这样的，所以它可以解决生死，可以解决烦恼，可以解决疑惑，因为它这个东西跟任何的东西都不染，所以呢将来你有什么事你都可以用它，就像是摩尼宝珠，它本身是透明的，所以它可以用各种的颜色。嗯，我们明心见性本身它是一尘不立、一法不立、纤毫不立的，所以它就是有什么问题、什么疑惑、什么习气、什么事都可以从这儿去根本上去解决它。刚才说的那个如幻呢，你忘了没？哎，如幻这个地方说觉都是幻，他这里根本都没有觉了，我要说个觉我又认了一个觉当真了呀，这个地方叫明心见性了，那这个时候还说什么除习气不除习气啊，从这儿以后习气才是真除，否则的话他真有一个习气，他除了他就长，除了他就长，他除不完。你不应该考虑习气，千座内都不要考虑，甚至都一直只考虑明心见性的事，都是在觉这儿的问题。昨天我们说出习气也是这个，都是在明心见性这儿的问题。也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是心里头透亮的、敞亮的，遇到了什么事儿，这时候完全不是这种心态了，就是不是那种的，就是不认假作真的状态了，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可能是那种的，那种呢就有可能是习气。就这么说吧，真明心见性的人，他毫不在乎习气。这是真明心见性的人，毫不在乎的人才可以真正的除掉啊，次第跟习气有关系啊，有关系。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根本压根都没有这些，但是实际上呢来说的话呢，你可以看出来他有低有高啊什么的，有会有的，但是他毫不在乎，不代表着他就是实际上的话就是就这么说吧，妙用啊什么的有限呐、啊。妙用有限啊，他虽然毫不在乎，但是他的妙用有限，他的妙用是谁感知到他的妙用啊？众生感知到的，所以说他那个次第都是相，所以佛就说了，根本都没有见次，没有方便，抉择无见次，众生感知到他的那个相，那个时候的话可以说有的有习气，从初地到八地，所谓的初地就是习气重啊，习气重就是认假作真，习气重，你看我们像修行人习气重的是善良啊要脸呐、啊、就这一类的。这都二祖都有说过的。
应该躺着。
我的，
你说的这种的定义啊，是啥意思啊？人元音老人慈悲才这么说。
为什么？
不重要，不重要，认定是习气或者不认定习气都不重要。他可以改，他可以改，他也可以改，但是他觉得改了就改和不改没有两样，但是他还是可以改啊，就这样吧。你的注重点不要在于发火，反正你的注重点别在这儿。那肯定了。明心见性这儿没有明嘛，不是说了没有一个悟，还说什么迷啊，那这哪有什么习气啊，从这以后这就开始上路了。
还有一个问题你再问我，就是说你们整天打坐坐在那里干什么呢？我怎么呀？
不干啥呀？你就是说的这些地方都在于你，为什么要有个东西可答？
我就
不要再给别人那个啥了，你就不干啥？你难道到这儿是干啥的？不干啥？
就是跟外人讲这个。
你凭什么要跟外人讲？就是就不干啥？这 就是跟外人讲，我干啥呢？就不干啥。对。对呀、明心见性了是不是可以胡作非为了？这个地方这元音老人不是说过吗？明心见性了你有什么必要去胡作非为？杀人放火，元音老人说的是杀人放，明心见性你有什么必要去杀人放火？
刚刚因为吴师兄他你刚刚讲完是刚刚讲完那个明心见性之后，明心见性的人他是不在乎习气的，他表情就是明心见性的人不在乎习气，不在乎习气。因为我们平常有的时候、
我跟你说你就往不在乎的路上走，我这个人说话就是难听，你尽管就往不在乎的路上走是容易明心见性的。
不得出很那个婴儿样的那种佛了，
你可以这样理解，
是不是
你也可以理解成究竟佛也是可以的呀。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好，
当然了，
因为他们现在所担心的都是这个，就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凡夫人的角度在思考。
对对对，就是说明心见性以后会怎么样，这种说法就是说的好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不要去打这个妄想。他即便是个小破孩儿，他也将来会成，一定会成究竟佛的，这事儿已经反复说了。你就是个大人，你也不是究竟佛，你也不可能成究竟佛，你知见没有到那个因地的知见呢，如来因地的知见呢，你到如来因地的知见呢，你就是小破孩也早晚成佛，早晚成究竟佛。他就两个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你已经生在如来家里了，已经生在国王的家里了，国王家已经生下你这个儿子了，这就不重要。关键你要生在国王家里啊，你说他生在老百姓家里不是白扯。赵丽萍一听就是要吐了，简直是！
哎呀，
现在的人学佛的这个疫情前疫情后，这疫情后学佛的大部分的好多的，就是心里头很苦，他不了解佛法，但是心里头特别的难受苦，不了解佛法，就这一类的人，还得给他介绍介绍，介绍介绍，好好的来学佛，反正还是要讲讲，他不懂，他不懂，禅宗没有市场。现在是对，真心灵也快没市场了，因为大家也这个都没了。到那个份儿上，没到那个份儿上，太苦了，只想从苦里头摆脱出来，太烦恼了。他那个精神上、心理上，他觉得他要是再不修，他就要出问题了，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要摆脱这个，而且世间法上的挂碍，一边修世间法的挂碍还是很重很重。 很重，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的多，从佛法的角度考虑的少，这就叫不信佛。你们不要害怕不信佛，说不信佛的意思就是只考虑自己那个心又动了，心又难受了，心又纠结了，心又不舒服了，心又很难过了，你都不考虑考虑佛法说的是什么，你去看看佛法呗，多好玩，先把你自己的暂时放下，先做以后再解决，看看佛法说的什么，按照他的做做试试，做个试验，哎，就像这一类的。那现在呢，他就是过于的就是注重自己的，不重视佛法的，不重视祖师说的，不考虑这些东西，就是这一类的。你跟他说禅宗，他都就是根本都就是完全的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啊，对对对，就是自己的那个心呢大于一切，自己的心大于一切。这一类的多，那就先修嘛。嗯，你现在不用，你就是人，你就是那个人，你现在突破口就是你自己，先自立再立他，不要考虑别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就只管就是按照你自己的，你修到哪一步说哪一步的直话，你说直话就是对得起你，对得起他，不要多考虑，没到那个时候，先做以后再说。
没有，表示妄想。
就是你要做这种增益的事业，这绝对是妄想，但是不代表着世间上的相。世间上的相，那是一种相。世间上的相，就是有的人就是做的，天天的在什么的，就是那种的做这种事。就像我这种事，也未必是代表着弘法利生。还有一些人，他就是平常人，他去干平常的事，不代表着他不是弘法利生。因为弘法利生说的是心，说的是心。那个食物众生得救度者，那个是真度众生。他只要他没事儿，他身边的人，就从相上来说，他身边的无量的无形的众生也会得安稳。他有事儿，他把这个弄成跟世间事业一样了，跟抢人一样了，跟世间事业抢人去了，那不就是对？嗯，你从哪看到的被赞叹的？另外的一波人，这叫菩萨发心吧？你看我说的挺好吧？菩萨发心，菩萨发心，他发心是菩萨的发心，但是他的见解不是菩萨的见解，菩萨的见解就是食物众生得救度者。无我相无人相，他不到这个无私相这，他还称不上菩萨，他都不配称菩萨。但是你说要是干活干，我们可以干的比他多，干的比他更勤劳，但是关键是心地，也可以不干，这两个都可以，但是关键是心地上没有事儿。这个一直是佛法的最关键的，佛法的以心传心，这是以心传心，其他的就是在做一些周边的。你说没有他们吧，没有他们呢，也好像是就是说的是怎么说呢？佛法中就这种人一直有，各宗各派这种人就一直有。如果我们心中心这一类的人是主流，就是要很多的人来学心中心，我也帮助师父来弘，让很多的人来学心中心，这一种成了唯一的主流，那心中心就快灭了。
是说初发心即成正觉吧？
初发心即成正觉，
好啊。
初发心就是初次发明心，呀，原来什么都没有，呀，原来这是假的。刚开始第一次这么想，这就是成正觉了，不是说了吗？觉则无见次，啊，这是说的出发心。
难道不是要上求佛法下度众生？
你是不是在潜伏在我们里头装啊？三年，
我在继续
写，咋回事呢？三年也没有说过你这一类的呀，你还是就是，
没话说吧，
说吧，跟他们说吧。该咋说咋说，该怎么打怎么打，打了一言不合，他至少让他以后不想见你，你也省事儿。嗯，怎么会反佛教呢？你要就是说的是反不反佛教啊？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对佛经不了解，他自己有自己的评判。你看看佛经，佛经上怎么扫的？佛经上绝对扫得干干净净，两目相因，火出目尽。还有没有比以幻修幻？佛法说自己是幻，你看哪个宗教说自己是幻呢？
哎，你这么说的话，人家就会说啊，有次第的。
等，好，你看看，那不是啊，对对对对对。
抉择无见次，方便也不是，咋还责任的呀？没有就拉倒，他让他自己慢慢修吧。
那就是不愿意见，那是绝了的财富见识，好了，
灭法门。
还是要跟那个，就是说，还是要跟就是善知识搁一块儿，他实在说不动就算了。我没事干也可以搭理，也没事。他找你了，你也不避讳，你避他干什么？但是心中心不是这样的呀，你包括齐老师对元音老人也不是这样的呀。 是说的是帮元婴老人在红啊，对对对，人多呀，要有一批这样的人，而且这个真正的见解，你真正的见解才能够让你真正的能够没有烦恼跟疑惑，才能够除一切苦。只有这个东西，并不是人多人少，人多人少，你弄得很多人来了，你去忙了，只是转移你的注意力，并不代表着你的烦恼疑惑解脱解决了。所以佛法还是要先自利再利他，把自己的这个事儿整明白再说。打不打坐不重要，比如说吧，嗯嗯。对呀、啊，就是这种说法，老人一直在打坐，打到一直快圆寂为止的这种说法。如果老人这么强调，我都觉得奇怪，怎么我们在老人的文集里没见到，在老人的视频里没见到呢？老人这种东西是在秘密的说，何必呢？如果真的是这么重要，老人肯定会强调。你去看看老人说的，强调的是什么？老人强调的是佛性，嗯，老人强调的连佛性也不可得，嗯。每一次老人说的都可扫荡的可干净，没有这么说。甚至老人的开示里面呢，连说你要做，你要做，你要去使劲做这一类的都少，我们说的多。现在我们说这个还说的多，迁坐要坚持不间断，我们说的是比老人说的多的。老人说的都是法义上的一些开示，没有得到证实。我们还是应该看佛心经。就是说的日食千变，持满千日，就是佛心经上是这么说的。另外一个二祖跟三祖，二祖说过迁坐以后再坐也没有用了，老人说的是一直做到大彻大悟，老人是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再去看实际的情况，实际的情况就是说，你看他做了1000座的还好，做了2000座的，就做了3000座的那人啊，别扭啊，他自己别扭，他还可有力量，他还可任性，这个支箭越来越不好弄。嗯，就是心中心，这是心中心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一直在打坐，一直在打坐，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打坐，打了有10年、20年的这一类的，他那个见解是不好扭转的，不好扭转的。
比刚打完1000座的时候还不好扭转。
是。
那不越整越。
对呀，越打。定力，他为了定力，他要是不打坐，他嫌没有定力。郎师兄没有还在打，他打了很长时间。他当时他为什么打很长时间啊？不过我们这说到个人的名字就不好了，他心里头他自己没底儿，他所以他不敢扔开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后来的话，他扔开了以后，我才敢放心的跟他讨论佛法。我们在一块儿一般都是跟他电怎么弄啊，都是这样。他不做了，他确定了是不做了啊，他不做了好久了。
是什么理解？小乘的大乘的佛教是佛法，
小乘的跟大乘的，你说的可能是南传的是有的人说大乘非佛说，嗯，有的人是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大乘佛法你找不到它的考据，你考不过。比如说是铁围山脉集结的，在龙宫里找出来的，人家说你这是胡扯八道，没有事实依据。释迦牟尼佛是乔达摩悉达多，你得找事实依据。他认为这不是有事实依据的，就是假经。其实这些大乘的是集合了真正的佛教的精髓，这个不是在思维意识里，思维意识里的就像那小乘的阿含经啊，包括俱舍论啊这一类的，你去认真的学习，每一句话你都能看懂，因为他没有出那个思维的框架，对错是非染净，就没出这个框架。大乘的就不是了，大乘的就是他要是没有那种究竟之见，他看也看不懂，他更别说按照这个来修行了。我们修心中心法刚开始都是小乘的，就是我要出离，我好烦恼，我要离开某一种状态，然后我到了另外一种的，我就算是出离了，就是这一类的。但是你修着修着就之见就会转变，哎，能看懂金刚经了，能看懂心经了，啊，原来就是这样，果然是这样，真的是如梦幻泡影，它就是梦幻泡影啊，还是如什么如啊，还观什么观呢？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呀，就是它会这样或这样，然后再按照这个去行持，连这个的影子最后也没有了，这就是修正心正的过程吧。
修个四字也是转成大乘了，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
它不
小乘他自己就转成大乘。
啊，对对对，我们的就是我们心中心法的立足肯定是大乘的，非常究竟非常彻，不是以禅为体的吗？但是我们学人就是属于是一种糊涂的，这个时候的话入进来，我们的心态是小乘的心态，好和坏是两边的。就比如说出习气不出习气，这不就是两边吗？这种情况的来说的，他可能没有修心中心吧，他是修的，没有修心中心，那他修了心中心，他的他可能对这种情况不恐惧，他可能不恐惧，不恐惧了之后还要看他的知见变了没有再说。实际上呢，这些就没有，不存在，不存在有身体，也不存在有虚空，不能够身体没有了还剩一个虚空，这也不究竟，也不存在虚空，也不存在身体，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断灭。不是不断的舍他，还是应该现在你跟这些人说舍他，只是把舍印在了脑子里，他抱住了一个舍，他舍不掉的。所以最好找一个一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是最适合的。他说我重复我听听你说的是啥。
有境界是吧？境界也就是我有一次打坐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这个色壳子是没有的，然后我就想就是那个时候怎么就是不断灭呢？就是
你有这个想法了，你还谈不成不断灭，你还早着呢。那不是的，那个没有不是你想出来的，色壳子没有不是这样的。怎么不断灭？你不是有想法吗？这不是不断灭吗？
就是你我他这样的，我们都是断开的，是不是？
就以前是觉得是断开的，
就是你我你是你，
后来呢？后来觉得是一体的，是吗？
也不是一体的吧，就是。说不上来，不说了。
你想想捋一捋。
你说明什么心见什么性，我听听。
明什么性，就是没不知道啊，没有什么。不说了，
不怕说错，没事。
而且展师兄好兴奋，展师兄就等着你说没有什么可明。我跟你说，人都学都学会了，我
告诉你。没有了，
不怕说错，没事，想说就说。
还明不明了？明心见性，还明不明了？
我平常生活的时候觉得就把这事儿忘了，那一来又觉得有什么得明心见性了。对。
你看一下看一下，你看他看一下略论明心见性，原来看过没有？
看过呀，我都跟着那个读。
他什么特点？
给他那个你忘了，那个他看东岸那个竹子，他啄的那个竹子哈，啄了那竹子呢，那天晚上
是那个香岩的那个竹子。好，先好好的修吧。我知道，它是世间法上的事儿多，好像是，世间法这个事儿，反正你整不明白，我也整不明白，就这样吧。
那郭老师，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您说就是300到500座就是比较容易明心见性嘛，那如果说在这之内没有明心见性怎么办呢？
我没有明心见性得先修，但是你要调整啊，就是调整的修行的方向，又修行的知见，怎么调整，就是世间法上小少一点，然后看一下齐老师关于明心见性的一些开示，你在心听里头你就搜四个字明心见性，可以搜到齐老师好多好多的，听一听，
就是多看开示。
那
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万一就是千座以后也没明心见性怎么办？
那你没有明心见性，你也会修完的，你不会不修。我觉得你是这样，是不是啊？所以你何必呢？你何必担心这个呢？你别担心这个，你先修。但是我们再多聊聊，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是问题是什么。这几天我注意点你。
300座至500座最容易明心见性，我感觉那时候就特别着急。
来什么？他说什么？
他说他三百，七百至五百座特别容易见性啊。
原来是这不是这是吓唬人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就从我的角度是吓唬人的啊。
我刚开始就也确实跟他这身份一样有点心急啊，
有点上着急了哈，
有点着急
啊。对，首先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这个人他在修千座，他根本都不重视明心见性，他不重视，他重视的是别的，比如说身体好、心情好、烦恼少，你教育小孩子有力量了，那个可以不发火了。他重视的根本都不重视这个，所以这个时候说这个让他反省，让他这个。你要是真的只为了明心见性，扯什么三五百座呀？你本来就该明心见性，你才不应该糊涂呢。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最直接的。还有一个明什么呀？
没有性肯。
对呀、啊，那你是不是傻着急啊？你这是你咋又糊涂了？
我没糊涂，我这个事情我跟以前跟他一样的心理
啊，
就没有什么性肯。见呀，就什么都没有。
对呀、啊，
嗯，
那我不知道这咋转，我搞不清楚他是咋回事，因为他我还不清楚他的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好像没什么理论基础。他
说我吗？
他
我说他的心理，我以前有他这种心理
啊，
以前有这个心理。
老师不太了解他啥
情况。你要是着急，你就看看祖师的，我也着急啊。我就看看祖师的，我就能歇下来一点儿。你再看看禅宗的，就能歇下来。你就要相信祖师说你歇，你一定会见的。因为那个东西它本来在，你只管歇。你看我们这顶上不是说了，等到都这个让它那些换的，它都是互相的一种依存关系。你就灭，你就离，哎，那个东西它不就朗然现前了？得到离无所离了，那个东西不就是剩下来的就是圆觉了吗？
嗯，
你就按照这个方向走，没错的。
嗯。
知识空花即无轮转，想想这个行不？明心见性是空花不？
不知道呀。
啊，
我不知道啊。您说的话，您讲的时候，我就强行的给自己安一个幻呢。我觉得是。
如果是太累、太不相信，你就先不管，当个傻子似的，先只管做。
就是我没有理。
嘛，那在学这个是不是不是啊？是不是的时候还有劲？需要听的经，我看的那一篇，
不是人家问了，老人才说啊，你没有那么多必须啊，先别学，就你百座内，不要着急学。啊，对对对，对他有几个都是人家问了，老人才说的。嗯。对对，都知道，不用说了，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反反复复就这几个，对对对。
还有啥想
说
吗？
不就是
强行安了一个
罐
在自己
头上了？不是，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就先打坐嘛。我知道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之前就是确实没学过佛，就是接触。
那你就看《心经》绝引，
我也看了，老师、
看了就行了，看了就行了。你们对了，你们看书不懂的画出来，咱们可以讨论。
看书的话，就是有时候就觉得懂，但是又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懂，就是这种状态。
那个没事儿，那个不代表着疑问，有疑问了再说。
嗯，就是之前我也没学过佛法，就是我一接触就接触的是心。
没有事儿，你修了心中心，你的就是妄想执着松动了，你这个时候学佛法是容易学好的，别担心。再说了，学佛法是为了什么？学佛法为了帮助你修行。你现在学佛法是一个工具，是为了帮助你修正的。别把学佛法当成一个最重要的，你自己的修正是个轻的，它可以绝对的辅助你修正，可以让你少打妄想。也就是这么说吧，咱们今天如果学习让你想法更多了，更疑惑了，你就可以忘了它。没事没事，你行，你这种的疑惑是跟原来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冲突了。
而且我不知道刚刚才说的是明心见性，打明什么心，打见什么性。
啊，这个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都有啊。第一条就说的嘛，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你是自己去看吧。
啊，
第一条都有。就说这个心呢、啊、你发现没有自己的心，性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去看吧。或者像孙壮壮，像你们喜欢什么，你把老人的文集你们自己翻一翻，你们喜欢什么，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来看看的过程中再找我。或者是除了老人文集，其他的佛经啊，祖师开示啊，历代祖师开示，历代的大德，不管是哪一宗派的大德，你喜欢的都行。比如说你喜欢宗敬禄也可以啊，不光是你喜欢六祖慧能也行，你喜欢什么你就去看。
就学的很苦，然后又没得着什么东西，就觉得很苦，就是，然后时间晚上又很忙很累嘛，然后纠缠到一块儿了，感觉。
你要是不学呢，那就先别学，要不然就先别学新中心。
那不行。
为什么呢？
那因为。
不是为什么呢？没有啥最初的
东西，就越觉得是世间法哈，这些东西还是要放，就是
不管你放不放，它也越来越轻了。它是这种的，它你说有一个明确的动机，我们修完了千座也谈不上明确的动机，没啥动机了，就是该修。
嗯，
不一定，不一定，嗯。有的人他可以不打，你可以再打也没事儿，不一定，就看你的情况吧。
嗯，
念的，你承认吗？你承认不？你学了佛这些是有改善的，是吧？所以你就应该看看佛到底想要我们干啥。你把佛让我们干啥这个事儿，你去看一看，你去读一读，给他弄透它。在这个就往这个方向走，这算是一种报佛恩吧。
我一开始。就是说要学佛打坐，我就说，我想看佛经嘛。
嗯，
说我不打坐的话，我就看不懂佛经。
嗯，
然后当时还他爷爷就说啊，那你就没有时间工作了，你肯定就会那个，就是耗就是那个精力。然后
看佛经是为了帮助你修行的，修行是在生活中可以更粘它呀，粘这个东西，粘重就轻啊，可以这样。原来这个生活就像一个大房子，你举不动它。后来它越来越轻了，现在就像一个小橄榄壶，你可以在手里头随便玩，你扔了它也行，它砸住你的手了也砸不死你。
他们就怕我出家嘛，那
对，你要告诉他你不出家，你告诉他了没有？
没有，他们不信嘛，他们就怕我学着就往出家那条道走嘛，然后他们
这些事儿你自己弄，反正你现在既然愿意学，你现在就是要看看佛法到底是什么，佛想要你干啥？简单来说。佛想要你干啥？
就是要看佛经弄懂，
看祖师的老人的也行。了解佛法的就看那个心经觉引，还有就是略论明心见性。要是有不懂的，咱们再来说，因为这两个都反复的，都是有好多的学习啊、讲解啊一类的。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就行。丛林以无事为家。还有啥有事儿的？有事儿的咱坐下来聊，没事儿的就休息。曹师兄，你那怎么样了？疼不疼的事儿咋整？疼不疼的事儿？腿疼的事儿咋办？啊？啊，对，万一死的时候他好疼啊，你又慌乱了咋办呢？
是没有什么生死不了，就是我自己真的没办法。
嗯嗯嗯，行。
时间一直爬回来。嗯。这个老人说的那个，基本上都。
嗯，
但是我就自己给抽自己嘛，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还是对佛法想的。
对，因为话说回来了，你都死了，你还管自己死的样，那是要死的人吗？对吧？哎呀，走就走了。嗯嗯嗯。
老是着在那个身体上，放下还是有点放不开。
你要是真放下了，有病了就去看，还没到死的时候，该看就看，看不看看看的看不行了就等死呗，那就这样。
我在哪都是小孩能看得到的，对这个恐惧的心理一直在，所以一直给自己，一直是一个状态的。
不相干，不相干，没事儿，没事儿，它就是一种像。我们这边的农村的这边的，他主要死了靠唱戏。哭的不是那种哭，天天唱大戏，我们去给他超度根本都不搭理我们。
就是我之前啊，就是看那个恒河大手印的，就是还是蛮有那个感觉的。那现在不适合看吗？不能看。
你现在摆坐内少看，你就老老实实的坐下多念咒，把咒熟悉一下。恒河大手印呢是心地上的安住，到时候你过完了摆坐，有空的慢慢翻着看。他恒河大手印有一种误会，让你觉得不用修也可以。好多的人看恒河大手印不修，但是后来他放下书，他就不行。嗯，你后面的话再修的时候，等到你过了百座，你看这些书又不一样了。
是，他就是叫修正。
你到时候过了百座，你可以看任何的书，到时候你就翻着看，因为你可能看书的劲儿也没太大了。 原来看着特兴奋，欲罢不能，那就是但是你扔下来就不行了，扔下来没有力量。嗯，这样你喜欢恒河大水这一类的都少见，就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但是呢，看到朋友亲戚修了就来学了，这一类的挺多的。现在
上次不想去求啥啊，跟大家不求啥，我觉得后面看了一下恒河大水，哎，有意义，以前就让你一直没看，我就没有看。
嗯，对对对，但是你扔下又不行了，所以需要实修亲证，回头再看这些东西也挺容易的，甚至觉得啰嗦。嗯，没事没事。
哇塞，
嗯，
我今天做菜，你看我想，
嗯，
今天下午不是突然之间的一下子不知道什么东西
崩啊
啊，
对对对，
崩一下之后的话，感觉是什么什么，就是当时那一下就是整个就是就什么都没有那种，就是反正脑子不思绪的那种，觉得崩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那种后来的话过了那个劲儿以后的话，然后谁叫的声音啊什么的，自己身体就突然之间自己那个身体的那个压的那个完了那个血流的那个啊，就涌着那个上来，就是这时候的话，就是说当时那一下就好像突然之间就什么都停下了，就是那个身体，就是包括身体也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
啊，对对对，后来身体涌上来了是吗？
对，
涌上来了以后呢，
没反正就持咒了，我一感觉有东西了，我就说自己有这个意思了，就听到那个东西
啊，你这算是入定，你这算是入定，就是又有感觉了，持咒，这中间还是你自己都知道。
中间的话，就是突然之间的话，就好像这个断片儿的。
嗯。
嗯，中间断片了。
嗯。断片了，那就是入定。
嗯。
入定。嗯。醒了，自己继续持咒就是了。
哎、对。
嗯、行。
醒了嘛，突然之间就醒了，醒了以后的话，继续持咒。
嗯。
反正原来这种状态的话。没有这么很清晰的过哈，这个就是当时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一下就断掉了，
什么都没有了。你咋知道什么都没有了？
哎，就是自己回过头来再看当时是什么状态，就有一个翻篇的那个回去，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个你就这么说，现在是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不对，那不对，这都是你思维的结果，思维太强了，思维太强了，你思维到一个不思维了都不对。
这个上面是问题
的，这个思维就是什么都没有。没事，你来，你还搭理他就行了，我都懒得搭理他。啊啊！
打坐的时候都这么近，我感觉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但是就动不了。感觉自己也不想说，就觉得坐着也挺舒服，就是那也是对吗？
还是只管念咒？你像你这种什么都知道的这一类的，还是可以念咒的。啊，可以念咒就念。如果想什么都知道了，这么想了，还是念咒。
清楚的。再说我还是在念。
嗯，
我觉得
很清明，这个时候很清明。这种定是浅定，没啥太大的意思。不管深定浅定，只要是念咒，容易开悟。定不定不重要。定了就是容易混过去。
老师，我可能打不是，手印接错了。
嗯，
接错了。我现在我还要多修一年，我现在不就等于在没有一百多了，还是等于重修呢？重打。
你算是多修吧，要不然的话把前面的都放弃了，你对你的信心会有打击。不要算是重修，就算是多修。哎，对对对。
回去的话，我要第五印也没在这个。
你现在补印呢是吗？
我想补印。
想补印呢，你就是补印的话，你就四个小时算两座。
老师，我明天去。
嗯。
四个小时算两
座。那你咋说呀？
直方九位各个师。
你学的什么程度了？
想合场心空寂。
我知道，他那边十好几个不重要，关键他要一门深入的修， 他要因为他在修别的，他们那群人都在学别的。
就是回家还是在这里，在这里你完之后两年也打
工。你就是现在就补吧，你现在补，你趁着这个机会补，你要不然你回去也不一天一天补的，你在这儿你补得快。你不是你在这儿补得快，你在这儿你看看你四个小时算两座，你补得快，嗯。他不大像是受太受那个的，他好像还不大太修。有几个我看那几个明明就是已经是没有头发了。
你说看那些外
向。行了，你不要吃瓜，你在这吃瓜了开始。啊。你不唱这个戏，你就唱别的戏啊！你就唱这个戏吧，唱一下这个戏，唱一下这个戏。你真正的就是了解这一切是假的，可以如幻三昧啊！就是在假借，就是怎么说呢，在假里头的话，做游戏三昧不是挺好的吗？你就是你知道是假的，人家刀割到你头上，跟你不知道是假的刀割到你头上，那都是两回事儿啊。啊，对对对，你就这就是装的你好像是不知道是假的一样，都是你装的。没事，我跟你说啊，像这种是假的这一类的，并不是这个是假的之后的这种的想法出来以后，让你的心松动了，妄想执着减轻了，这目的就达到了，也不是一直要抱着这个东西啊，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回忆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啊什么的，那有啥重要的，你揪哪儿去了，揪啥呀，有啥呀，你那个心不值钱，揪死你了也不值钱，你的心值什么钱呢，连狗屎都不如，给他踩碎他咋了，要是哪个实在是气不了去打他一下好吧，
嗯。
回忆不行也可以找他呀，赔你钱，你欠我两毛钱去找他也行。嗯，但是他就是梗在这儿。嗯嗯。
今天上午聊信仰的神力立不起来，当时没做过这个事，还是在我自己。我有一些啥呢？就我就知道我以前就是自己给钱，好像是在庙里拿一股。
那不重要，那些东西不重要。
我当时那个信仰从那些发生一些什么事儿不知道，但是让我产生一些。
你说的是那个神秘啊的事儿啊，还是说的是今生的事儿啊？很久以前的事儿，现在寺院里头大部分都不修行啊。你没看那个法灭进经，你没看现在那报的那些的，那是我们都活不下去，我们这寺院都快活不下去了，你都不知道，别的寺院都在批评我们，我们怎么这么多居士啊？你们居士应该回家，你们居士在寺院干啥呀？这里怎么能以居士为主啊？白衣说法呀？哎呀，我们都快都被快的修心中心法不如法的居士传法，一天到晚的在说，我们都快活不下去了。我跟你说，嗯，他们的就是那个衣服变得很重要，什么什么的，对对，这个没有事啊，那个跟佛法无关。嗯，
感觉这个障碍，感觉是这个就是
算障碍。老师，他给自己不信佛找了个原因。应该是自己前身。
你愤恨的是着相啊，你愤恨的不是佛法呀。该愤恨就愤恨，但是我们愤恨我们也没辙。
啊，人家好像就像前两天被抓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我们是没辙的，没办法，这是大家的共业。也就是说的，除了他们那种人，也是我们居士给他们宠出来了。哎，要注意点，这种亏只能吃哑巴吃，吃哑巴亏，没办法。都是共业，不是能光怨他们。
好像修着修着，这个算了算了，好像也在慢慢在后面。
没事儿，没事儿的，就是这种呢，就是说的是啊，对对对，这个你愤恨的不是佛法，你至少在这儿你就不用那个真正的佛法容不得你愤恨，不光容不得你，还容不得你夸奖呢。
啊，信仰，好像对信仰。
那是你误解了信仰，真信无信啊。
啊，说在，我把自己服的这么真实。
我为了一个不图啥呀，
我费眼也是，
嗯，为了个不图啥，如果是太费劲了，也不是一定要过来，你自己好好的修，嗯， 好好的修这个，不是说物质上要让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你的心肯转变就行。
好好修是乐意。
你自己问你自己啊，你好好修是为了啥呀？你最开始为啥学啊？那就是迷茫，就是好好修了你就不糊涂不迷茫，你就为了这个呗。佛法这个东西啊并不存在一个意义，但是它在没有意义这个里面它可广阔可广阔了。这个没法说，就说不能说这佛法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它肯定比生命的意义要广阔。所以说它没有意义也行。你是无咎的吗？
是
不是哈？
是无咎的，但是那个他应该是无咎的。
啊对对对。
但我对他。
因为你这个一说话像他那个套路。他就是把这个断烦恼了生死变成了一种套路，变成了一种词儿。断烦恼了生死这个事儿自己能够感觉得到，所谓的断烦恼了就烦恼越来越少，还有一个了生死就是那生死啊变化对你越来越不重要。
就上次去合肥一趟，我问郭老师是那个辩论，但我已经忘了，
都是忘，不用记。
看了我怎么觉得轻了。说我心里不好，明白，不
打算。
对，
现在我
是个店，但是
特别知道
这个师兄也是深圳的，但他基本上不咋。
他不是深圳的吧？他不是。
他是
你是
各师兄，
好像是以前见过，他是工作后来调到深圳了，见过一次。我跟你说工作啊，工作没有动力哈、啊、工作没有动力更可以干好，你放心，工作没有动力人家推着你干，你不得不干，你这干起来没有负担，不会干得差，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干不好，但是没有人，应该没有人批评你工作干不好，尤其是跟别人比起来。
你今天跟我说的是啥？你说感觉修着修着烦恼越来越重了还是吗？咋说的来着？我
忘了。你这个纠结是世间法上的纠结还是？世间法上的纠结，哎呀，我跟你说哪边都一样，没啥区别。你是想选择这边选择那边，这两边都一样，没什么出路。
那我就